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孝亲是中华民族的美德。古人常在民间访求孝子，推荐给国家，国家也会在听闻孝子的事迹之后，准备好特别的车子和礼物，去他家里请他乘车去京城或者府城做官。这种制度让今天的人不禁产生怀疑，寻找孝子就能解决社会管理的问题吗？要是孝子能力不够怎么办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魏晋时期的名臣王祥的故事吧。
王祥的孝亲与报国。王祥是24孝的孝子之一，他是魏晋时期的琅琊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沂。王氏家族世代学习经学，恪守儒家孝悌忠信的教诲。汉宣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就是王祥的六世祖。王吉祖孙三代都是名臣，为人非常清廉。虽然是国家重臣，回到家中穿的依旧是粗布衣服，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。王吉劝汉宣帝治国理政，不仅仅满足于解决好民事争端，求得暂时的平静发展，而要用能带来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来治国。他引用孔子的话说，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希望能够完善汉家礼制。当时撰写汉书的刘向也有这个志向，不过遗憾的是宣帝没能采纳。
所谓汉家礼制，简单说来就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以及全民教育的体系，能够管理好社会，人民可以安居乐业，能够教育好国民，则国家长治久安。这个理想是两汉读书人的共同目标。后来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在晚年也放弃了所有科研，转而专门研究汉家礼制，用意也在于此。俗话说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王吉的理想虽然没能实现，但是他们家的教育却得以代代相承。到了第六代，王祥、王览兄弟可以说是做出了孝悌礼让的好榜样。千百年来，人们都学习和效法王家兄弟的贤德。
王祥小的时候，母亲薛氏就去世了，父亲娶了后母朱氏，可是后母不喜欢王祥，总是说他不好，所以连父亲也不太喜欢他了，让他做扫除牛粪的杂事。可是王祥心中对此不但完全没有怨气，反而更加孝顺侍奉父母。史书上说他遇到父母生病就一定会守在父母床前侍奉，父母吃的汤药也都先看看温度是否合适，做到了亲有疾，药先尝。可是父母对王祥的态度还是很差。母亲在冬天的时候想吃鱼，王祥就到河边抛开冰面找鱼，正在此时只见鱼自己跳出来，乡民们觉得很是神奇。母亲病了，想吃烤黄雀，王祥就张网捕雀。 正琢磨着黄雀似乎不好捉，就看到许多的黄雀飞到他的罗网中了。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孝子的诚心能够至诚感通吧。虽然如此，后母并没有感动，他对王祥说，
庭前的李子树正在结果，你给我看着，不许李子掉下来。
王祥于是白天在树下驱除鸟雀，晚上防备虫子老鼠来吃果子。那一年雨多，后母见到王祥为了不让雨水把未成熟的果子打下来，就整晚抱着树直到天明，也觉得有些不忍心。可是瞬间的感动很快就过去了。后来王祥结婚娶妻，后母还是不放过他，连同媳妇一起责骂，总是想置他于死地。有一天晚上，朱氏实在觉得太愤恨了，就拿起斧头向王强的床头砍去。刚好这个时候，王强起夜去上厕所，才躲过了一劫。回来之后，就立即跪在母亲面前请死。他不但没有怨恨，还希望以死让后母安心。朱氏顿时感悟，所有的怨恨当即烟消云散。从此以后，他对王祥如同亲生儿子一样爱护。后来朱氏去世之后，王祥为他守孝，亲爱京城，乡人们看到都感动流泪。
当时正值朝代更迭，社会很乱，徐州刺史听说王祥的事迹，几次礼请王祥出来做官，但是都被拒绝了。后来王祥在弟弟王览的劝说下，终于答应帮助徐州解决盗贼困扰乡民的问题。王祥率领兵士维护治安，很快盗贼就不再出现了，徐州一下子安定了，大家唱歌来歌颂王祥，海夷之康实赖王祥，邦国不空别驾之功。意思是说，徐州这块地方是依赖王祥才有了社会康宁，我们这个地方能富裕起来也是依赖王祥啊。后来曹魏的高贵乡公执政，礼请王祥到中央做官，天子视察太学的时候还特别礼请王祥上座，在太学升座，讲授孝悌忠信的道理，而天子则如同学生一样坐在下面听讲。王祥的讲学让在座的人都感到振奋。高贵襄公遇害后，司马炎开始做了晋王，大家都向他行跪拜礼，只有王祥长揖不拜，说，
我们都是曹魏的臣子，我是三公之一，你是晋王，照理而言可以作揖，不可跪拜。
晋王说，
我今天才知道您为什么那么受重视了。
西晋成立之后，晋武帝执意让王祥保留太守的官衔，但是王祥则称自己又老又病，守在家里不上朝。西晋成立的第四年，85岁高龄的王祥去世了，临终之前告诫自己的子孙说，
言行可复，信之至也，推诿引过，得之至也，扬名显亲，孝之至也。 兄弟夷夷，宗族欣欣，替之至也，临才莫过乎让。此五者立身之本。
意思是说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这是诚信。功劳归他人，过错归自己，这是有德。能够立身扬名，光宗耀祖，这是孝道。兄弟相亲相爱，宗族之间和乐融融，这是悌道。遇到有利益的时候，能够做到礼让，这五个方面是立身处世的根本。王祥一生的行持，以及他对子孙的遗教，可以说是将祖宗的期待真正在生活中做出来了。善济人之事，善恕人之志，这是孝道。能够真正有爱心、有恭敬心的人，为国家做事，往往能有所贡献，有所成就。在王祥做官的曹魏时代，社会崇尚清谈，风俗习惯越来越浮华，但是王祥却坚守孝悌勤俭的家风家道，不仅为社会做出贡献，更为保存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。琅琊王氏因为家教严谨，培养出一代代的人才，成为中古时期首屈一指的大家族。王祥临终时，将弟弟王览叫到床前，亲手把一把宝刀送给他，说：
你的后代子孙必然发达，配得上拥有这把宝刀。
原来王祥在徐州的时候，这把刀在徐州刺史手上，有相术的人看到，说只有能做三公的政治家才有资格拥有这把刀，刺史就郑重将宝刀送给了王祥，对他说：
您有大才，将来能位列三公，所以特别将这把宝刀送给您。
王览得到宝刀之后，果然子孙代代出人头地，孙子王导更为东晋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王家也成为南北朝最重要的家族之一。当时人们都说，王与马共天下，意思就是说琅琊王氏家族是和司马家族共同统治天下的，可见王家社会影响力之大。
所谓宝刀多有象征的意味，真正的用意还是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来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，服务社会。王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古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家族，归根结底还是忠孝传家的家风、家教、家道能够代代相承。据二十四史不完全统计，从东汉至明清1700多年间，琅琊王氏共培养出35位宰相、36位皇后和186位名臣。事实上，像琅琊王氏这样的家族，中国还有许多，例如兰陵萧氏、苏州范氏、江西欧阳氏等等。即便现在，在欧阳修当年生活过的地方，依然保留古风。在江西吉安的古桥村，小孩子上学第一天都要在祠堂举行启蒙礼，有长辈将千年的家规家训讲述给孩子们听。以忠事君，以孝事亲，以廉为吏，以学立身。 启发孩子们真正求学以立德、立身、扬名后世、光耀门楣。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